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回到这里来，我对这个地方已经蛮熟悉的了，我来过好几次了、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可以在这里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星期五的晚上我们是查经的日子、弟兄姐妹聚齐在一起读神的话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信主以后觉得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几天呢，我们也是要一起来以这个起来建造为题目，我们来从神的话语当中思想，求神也激励我们众人来为着主给我们的目标一起起来建造，建造神的国，建造属神的生命，建造属神的家，建造属神的教会，也通过教会来宣教，建造属神的国度。今天我们有这样一个题目，叫做回应远方的呼唤。从这个回应呼唤的角度来讲，今天我们要谈到一些关于呼召的事情，要谈到一些在呼召面前作为一个属神的儿女应该怎么面对的事情。我们主要要读的经文呢，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一共有11节经文。在我们读经之前呢，我们先要思想一下背景，知道 它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什么样的大背景之下写出来的，这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就是尼希米这本书啊，这本旧约的书卷呢，是写在主前400多年。平常我们这样一说，主前400多年，那是个什么概念呢？先说说它关于它的题材。这个主前400多年的这个尼希米记，它是一个回忆录。你看一会儿我们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它这本书啊，它不断是用我用我的这个第一人称的这个视角来写，它是一个回忆录。他讲述当时以色列这个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一段历史。那刚才我们也问了，说主前400年是个什么概念呢？对咱们中国人来说，熟悉历史的知道那是中国，我们中国什么时代啊？2400年前那是什么时代啊？那是战国，春秋战国哈，春秋已过啊，孔子逝去，孟子还没生呢，孟子还没生。这个齐楚韩赵魏齐燕呢、这个七国烽烟滚滚在逐鹿中原。那从这个思想史，从西方哲学思想史的观念来看呢，这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年代，亚里士多德还没生呢。那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在世界舞台上精彩纷呈，而以色列这个民族却陷在一个更早的阴影当中，痛苦呻吟。2400年前，以色列的那个阴影是什么？那个阴影叫做被掳。再往前推，在从现在往前差不多3000年的时候，就是主前931年的时候，曾经强大辉煌的那个大卫联合王国不复存在了。那个联合王国分裂成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从此国势渐微。不过百年，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北国就亡于亚述。我在荧幕上有写啊，再往后100多年，南国这个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的南国被巴比伦的铁蹄数次践踏，终于在586年时候国破城亡，这个圣殿呢被夷为平地。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圣城的财宝大量的被掳走，不仅大量的财宝被巴比伦人掳走，而且大批的能工巧匠也被掳到巴比伦。那是国家灭亡，财产流失，然后呢人也被掳，这是进入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时期。而我们都知道耶和华神是守约民的，所以几十年后，不过几十年的光景，这个巴比伦就被新兴的波斯帝国取代了。那个时候神掌权，神也掌管君王的心意，就让这个波斯帝国的王呢对以色列人采取怀柔政策，对他们好一些。在这个怀柔政策之下呢，以色列人就从被掳到下一个时期是什么？就是回归。被掳完了以后就是回归时期，先有所罗巴伯重建圣殿，然后呢接着 又也带人回去宣讲律法。那个时候重建圣殿，再筑城墙，再读律法书，复兴众人的灵命。这个时候就到了接下来尼希米的时代了。所以我们用了不太长的时间，我们已经穿越历史啊，2400年，我们要穿越历史到那个时代去读圣经啊，你得有一点这个身临其境的感觉哈。现在呢，我就请大家一起闭眼睛，一秒钟跟我穿越哈。现在我们就穿越到2400年前的波斯帝国的王宫所在的那个城市，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跟我在看着荧幕，我们一起来读经文，一起来读，请。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尼同这几个兄，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这几个犹大人和耶路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很严峻的局面，看到的是很严峻的局面。这个如果用现代的这个时间的单位来说呢，这是发生在主前差不多446年的年底，11月12月间，发生在哪儿呢？今天古波斯帝国是它的四个行宫之一，用中国大陆的话说，可能算是直辖市吧，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叫舒山。波斯王亚达薛西呢，他冬天在这儿避寒，冬天的时候在这儿待着。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讲了一个情形，说这一天呢，有几个犹太人来到城中，他们走了很远的路，所以是满身尘土，一脸疲惫，眼中呢透出的是绝望之色。他们从800里以外，我放那个地方是耶路撒冷，这两地相距呢有800英里，这些人从800英里以外衣服了，涉水而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儿被人欺负了。在耶路撒冷，以色列人做的是建立城墙的根基，修建城墙啊，他们本来做的好好的，这件事情也是被上层批准过的，是合法工程。可是当地的这个省长是仇敌啊，叫利宏，还有那个书记呢叫申帅，他们这两个省长跟书记联手向王告状，说以色列人修城墙是要谋反。这个昏庸的王竟然听信谗言，下令停工。王一下令停工，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当中的那个情形。王一下令停工，四周的仇敌就趁机而上，烧城墙，扒城门啊，应该这么说，扒城墙，烧城门，因为城门是木头的嘛，烧城门，然后把城墙也给扒了，欺压以色列人。所以他们心里很气，以色列人心里很气，明明是合法工程，但是遭到了城管的强拆和凌辱，所以那是又气又急又恨。于是派了这几个人到京城来，用现代的话来说，这几个人来干嘛呢？这几个人是来上访的，这几个人是来上访的。所以你看他们很自然的，他们找到了在国务院来的招待科膳食部门办事的尼希米，这么找门路来的，找什么来？这个人官虽然不大，但是他能在上书房行走，他能见到国君的面，这是找的是很对的，过来就找他。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看，更何况带队来的是尼希米的同胞弟兄，是叫什么哈拿尼。所以我们在这个刚才就读到的经文当中呢，接着是怎么说的？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见面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这一次尼希米人生的转折点，请大家注意啊，尼希米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不是祭司，也不是先知，也不是长老，也不是贵胄，就这么一个相当普通的人，从此成为以色列的属灵领袖。 他的生命被神重用，大放异彩。你想我们每个属神的人，我们难道不都愿意我们的生命被神所用吗？不都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燃烧，为主发光吗？就像尼希米他在那段时候被神所用那样的一段辉煌的历史。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的时候，我们要思想这件事儿：尼希米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回应呼召的。我们用这个题目，回应远方的呼唤，也是从他的经历当中呢，要一起来学习，在带来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建造。起来建造吧，我们也起来建造我们的生命，不仅建造成长，而且要突破，建造成长突破，特别是在宣教方面。大家想想我们现在跟尼希米当年的情况有相像的地方吗？想想看有没有相像的地方。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都是身处海外异邦，跟自己原来的这个故乡不是同一个地方，在异邦，在海外，而且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在故乡那边来的呼唤。一会儿我们也还会更多的分享到这个事情啊，这两天我们会更多的讲到中国大陆那边的宣教的呼声啊，因为海外，我现在服侍海外校园这个机构嘛，海外校园它主要的意向，它的使命是向中国大陆的同胞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从我的角度呢，会在这个方面多讲一些。我们从这个地方想到主对我们每个属神儿女的托付，你们要去使万民叫主的门徒。那从这个本质上说，尼希米好像也是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在海外的时候他听到了故乡的呼唤，他回应那个呼唤，带着上帝的使命回到祖国，重建圣城，使神的荣耀再次照亮那片土地。这个和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华夏后代啊，华夏这中华儿女的这个使命是非常非常的像。我们今天在美国这个地方听到福音，领受了恩典，我们是有责任要把这个好消息传回去的，传回到中国大陆也好，传回到台湾也好，传回到东南亚其他的这个国家也好，这是神给我们有这个责任的，所以我们今天才会有这个培灵会。我们也是向主祈祷，让求神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的灵强壮，让我们的灵成长，能够承载这个宣教的使命。那我们刚才读了一些经文，我们要接着读。我们在这些经文当中呢，通过仔细考察尼希米的传奇，求主给我们尼希米一样的心智，做一个传福音履行使命的人，做一个能为主而活的神的儿女。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啊。第一个方面，以祈祷领受使命，以祈祷领受使命。我们怎么样能够承接使命呢？第一个讲到的是要以祈祷的心态来领受。我们刚才在经文中读到，尼希米见到故乡亲人，他听到的是来自耶路撒冷的凶信。那个时候尼希米啊，心痛如绞，因为刚才经文读到他说什么，坐下哭泣嘛，心痛如绞。可是尼希米又能做什么呢？他其实无能为力。他听到800英里外的故乡发生的情况，他做不了什么。那个时候尼希米啊，大概也就是个20-30岁的个年轻人，除了长得比较帅，没有什么别的优点。你看他没有什么权力，也没有多少钱，他在宫廷里不过就是管国王的饮料和国王的食品安全，国家政务大事是轮不着他插手的，所以老乡上访找着他，他管不了。而且停止修建圣城的那个命令呢，是由省长跟书记提出来，国王批准了的，皇帝已经批准了的，这叫做诏命已出，谁敢说不啊？这是不能乱说的。你看，就从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背景啊，我读过一条中国国内的新闻，叫做什么？是公安部的公告，说坚决查处妄议中央的问题。你听清楚这个吗？就是说是不能妄议的，这个你不能乱提意见。如果你乱提意见被认为是妄议的话，你就要搬家了，要去秦城住，跟那个姓薄的做朋友哈。那尼希米的反应是什么？尼希米的反应是坐下哭泣。 他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荧幕下边，我字太小了，他就是我经文又放在那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从这儿经文中把这个记下来，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一个承受使命的人，他对民族、对同胞、对自己故乡那种深切的爱。你看啊，经文说我就坐下哭泣，这个坐下不是说今天我们坐在下边的这个坐下的意思，比这个要重得多。这个坐下是希伯来文化习俗上那种举哀的姿势。大家有人就是大家熟悉诗篇137篇啊，那个是以色列的哀歌。诗篇137篇的哀歌里边怎么唱？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也是这个坐下，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所以这个坐下哭泣的这个连在一起，这个坐下呢是个丧礼的仪式，就是他想到的时候，他是个丧礼的仪式，如同亲人逝世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极其深的痛苦。那这里边也有尼希米那种真挚的深厚的爱，那种血脉相连的情，这些都是神所看重的。当尼希米就像死了亲人的一样坐下来哭泣的时候，他的那个眼泪我相信都是被神装在皮带里纪念的，也记在神的册子上。这是他能够领受使命的基础，就是尼希米对同胞、对民族、对祖国的爱。这个不仅表现在他的悲哀和眼泪里，这种爱在他的心里像火焰一样的燃烧的时候，给了他强烈的责任感。责任感，我们想向尼希米学习的，就是他这不光是爱有那个情，而且他有责任。你看尼希米蛮可以跟乡亲说这事儿我真的帮不了你们，我也没法跟国王说什么话，我真的帮不了你们，那我招待你们吧，你们可以在我这儿搭个铺在这住，我可以带你去城里转转，然后给你买点礼物，然后送你们回家，是不是？他蛮可以这样做，他已经算是尽了他的责任了。但是尼希米立志一定要做点什么，尽上他的本分。而在那个他并不知道他能做什么，你看很痛苦吧，我想帮你做，但是我又不知道做什么，我想帮你做，我又不能做什么。在连续几天的痛苦之后，尼希米做了什么呢？他开始为他的祖国、为他的同胞进食祷告。所以我就写了这两条：坐下哭泣，捧出爱心救亲属，进食祈祷，要付上代价才能重建圣城。这种爱心，由爱心而来的责任感，是我们今天能够重建自己、重建教会来履行使命的基础，也是我们的榜样啊。这个亚洲新闻周刊登过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我读了以后一直记得他说的这句话，他说焦虑的中国需要重建。那个文章中写着说，当今中国最大的特征就是进入政治焦虑、经济焦虑、信仰焦虑、生存焦虑等等的全面焦虑期。上至中央上至政治领导人、各类精英，下至普通百姓，都缺乏安全感。那当你听到这样的消息，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会为他们焦虑吗？我们会为远方的同胞来焦虑吗？当今的中国最稀缺的东西是什么？是信仰的重建，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爱的拯救。我在中国的时候看到过一张一个就是在那个电子布告栏里边一直贴的那么几句话，我还照了一张照片，星期日的时候我会分享给大家看那张照片。那个照片上那个电子布告栏上三句话，第一句写的是人民有信仰，第二句话写的是民族有希望，第三句话写的是国家有力量。这话写的好不好？这话写的很好。你们知道谁说的吗？习近平说的。习近平是写了这个，然后于是那三句话全国铺天盖地到处都是这三句话：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问题是什么？信什么？ 你最先是你有了信仰，你才有盼望，然后你才有力量。现在问题是什么呢？不知道信什么。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危机的时刻，也是一个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刻，也是这一片广袤的土地需要耶稣基督的爱来浇灌的时刻。那我现在服侍的这个机构，海外校园这个机构呢，我们从25年前开始啊，就一直在关注推动向中国大陆背景的这个同胞传福音。那近几年来呢，就特别积极推动年轻一代人归主，那造就新一代的门徒。我们有一个最近在一直在推的事工，叫做基甸300，就是基甸300勇士打败敌人10几万精兵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叫基甸300，意思是说要像基甸跟他300勇士一样来学习勇往直前。我们在第一届基甸300青年领袖营的时候，有一个厄尔万教会的一位长老，他就到台上来回忆，他说40多年前，他说我们这批人到美国来的时候，当时主是大大的感动他们，也祝福他们，让他们在北美建立了各样的校园团契，然后这个校园团契呢，后来慢慢成了教会，然后为后来更多的人进到北美来接受主做了准备。他说那是一个大批的华人归主的时代。然后这位长老在台上呢，他就说那时候他已经70岁了，他在会上就向上帝祷告，带着我们说主啊，求你再做一次，再来一次吧，我们愿意跟着你再来一次40年前的那个复兴。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就有几十位年轻的弟兄，他们站出来跪在台前回应这样的呼召。他们就是要把自己献给主，把自己献给主来承接大使命的火炬。当时那个场面，我在场，我深深的受感动。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在恩典中得了神救赎、得了神极大的祝福的人的要求。就是我们今天想尼西米这个情况，愿主的爱也是这样的激励我们，为着骨肉同胞的得救，为着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坐下哭泣，然后在上帝的面前进食祈祷，求神复兴我们。我们再回来看尼西米啊，不仅有爱心，有责任心，他还有一个心特别难得的，就是他很有耐心，他肯等待。尼西米不是一个蛮干的人，他不蛮干，他也不莽撞，他可以耐心的等神的时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中有一种说法叫做无死战，闻死谏，就是说你是文官，你要批评出来向这个向君王去冒死陈词，但是勇气可嘉，但是效果不佳。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两个重的人物，一个是夏桀王的时候，他有个大臣叫关龙庞去夏桀王那儿去进言嘛，去劝他，结果是什么结果？被砍了头，对吧？这是最早的大臣去见被砍了头。到了商朝，商纣王荒淫无道，那比干呢连续3天进宫向他进谏，苦苦的劝他，就小以大义。这个比干可不是一般的人呢，比干他是纣王的叔父，比他大一辈儿，而且在纣王登基的过程当中，他还给他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他觉得他我有这个本事，我可以出来，我有这个资格，我可以出来劝劝他吧。结果是什么样的？比干被纣王剖腹剜心而死。这两个人就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因死谏，拼命的谏，真的是死，就是拼命的向王劝谏而被王杀死的人。我就这样想啊，就是昏君如果听人劝，他就不是昏君了，昏君一定是不听人劝的。所以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昏君改变之上。那尼西米的盼望在哪儿？尼西米的盼望在于坐在高天宝座之上的万王之王， 耶和华。作为神的儿女，他要付上的就是祷告的代价，他哭泣禁食祈祷，而且安静地等候上帝的手动工。我们也 不期待说一次奉新会一次培灵会之后马上我们就立刻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啊，我们就好好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里，求神动工，也求神引领，我们也安静地等待上帝的手动工，求神就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尼希米的这几个心，我把它列出来吧。第一个是有爱心，能够为失丧的灵魂哭泣。第二呢，是有责任心，愿意为神的国度付代价。第三呢，是有耐心，懂得按上帝的时间来行事。这是第一个方面，我想从这经文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以祈祷领受使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方面，是经文当中的一大段，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我们知道尼希米的传奇是从祷告开始的，其实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一切的服事，一切的事工都是从祷告开始的。接下来呢，这就是尼希米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大家来读祷告的时候不要就是像念课文似的，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我们真的像祷告一样的来祷告好吗？我们就试着体会当年尼希米的心，一起来到他，跟他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想想看，若是我们的故乡来人了，说我们故乡遭了大难了，有了问题了，你来帮助我们吧，你怎么办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请。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随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求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们平常念到这儿，我们后边该说一句阿们，是吧？我们再来看这段祷告，这段祷告很值得好好的研究。因为首先我们知道尼希米呢是一个特别重视祷告的人，祷告是尼希米生命的本能。他在尼希米记这个回忆录当中呢，十一次讲到尼希米的祷告。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呢，是最长的一次，也是最完整的一次。我把它叫做一个范本式的 textbook 式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很不寻常。大家回想一下，尼希米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境啊？面临的是什么困境啊？是故乡来人了，把故乡的问题摆在他面前，他也解决不了。那么故乡的困境是什么呢？故乡的困境是耶路撒冷的城墙出问题了，城门出问题了，对吧？城墙被扒了，城门被烧了，百姓被欺侮了。那么故乡亲人的最大的要求是什么呢？要求重建城墙，重修城门。我说的对吗？这是当时事件的问题。这么大的问题摆在尼希米面前，尼希米向神祷告的时候，你看看这些祷告词儿，有一句提到城墙吗？有一句提到城门吗？一句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很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东西？我眼前就这么大的一个山一样大的问题，居然我祷告中，我的哭泣，我的进食祷告中一个字都没有提他，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也对比我们自己， 我也常常想到我自己的祷告，想到我听到的祷告，我参加祷告会时候听到的祷告，我就想到我们的祷告常常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要求，是不是？我们的祷告常常像各种各样要求，像一个 shopping list， 像一个购物清单。我们的祷告常常是这样的，说，哎呀，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好车，大房子，啊，男朋友，女朋友，啊，这个，而且说，主啊，你给我，立刻，现在，马上。不仅要，而且时间非常的短。而现在，这确实现在的那种教导，在美国，有的美国教会啊，不是所有啊，就有的美国教会，我看到有这样的文章就出来，就是说你甭管什么要求，你就来到神的面前要吧。他是这么说，他说 name it and claim it， 有见过这个 name it and claim it， 就是说你只要说，你就尽管拿，只要你说，神就必给你啊。韩国教会怎么教导啊？说祷告越具体，说明信心越大，是不是？你要为汽车祷告，你不能说神呐，给我汽车，你得说给我什么牌子的汽车，哪年出产的，几缸的，是啊，你要这样祷告。你要为男朋友祷告，要说明要身高1.85米，体重160磅，啊，然后什么这样。我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这些事情祷告，耶稣在教导门徒的时候也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确实是可以为自己祷告，这是神的恩典。问题是我们的祷告的中心是什么？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把祷告仅仅的当作满足我们肉体需要的一种手段，那上帝成什么了？上帝就成了圣诞老公公了，就成了阿兰丁神灯之类的东西了，那是什么？那是偶像。如果我们敬拜的是那些满足我们肉体需要的，我们为此而敬拜的话，那这种的呢是拜偶像。所以我常常也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成功神学那样的那种祷告，那不是祷告，那是拜偶像。我们来看看尼希米的这个祷告。第二个方面，他从仰望当中得到能力，他赞美感恩，而且他悔改代求。我们看看尼希米的这几个祷告啊，经文在荧幕的最下边，第五节，他开始祷告的第一句说什么？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呐，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个祷告是一个信仰的告白。你看，他对神向神称呼、向神祷告的时候，上来对神有三种不同的称呼。他一口气用了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三种称呼。为什么要用三种称呼啊？这三种称呼反映了他的神学，反映了他对神的认识，是一种信仰的告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一个，他讲耶和华，耶和华这个最早是摩西在何烈山放羊的时候看到荆棘被火烧着，他过去，神对他说话，摩西问神，你的名字是什么？神告诉他说，我是自有拥有，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耶和华是我的名。讲到这个，这什么意思？讲到说原方面，讲到说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明白神是一切的源头，神是那个创造者，神是自有拥有、自存永存那一位。那么第二个，他说天上的神，这是对创造天地的神的缩写。前面耶和华讲到神的自存永存、自有拥有，而且还表达了耶和华是守约的神，耶和华那个这个称谓当中有神和人的关系在里边。那这个天上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神在他天上的居所实行超然的能力，他能够成就一切。而且天上这个词把创造者跟受造物分开，说明神是最伟大的那一位，他有那种超然的本质的属性。那接下来第三个说什么呢？大而可畏的神。这句话呢就回到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就也提，等于是让人去回想在当年埃及那时候上帝用石灾审判法老的事情，就是上帝一定会成就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他是威严的、大有全能的、独行其事的神。 在尼西米祷告的时候，他是按照上帝的属性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呼喊他的名，来宣告他的信仰。所以这样的一个宣告是什么？就好像我们今天在一开始聚会最开始的是一个敬拜，是一个对神的敬拜，对神的赞美。祷告是来到神的面前，把它放在我们生命的最中心的地方，一切都向着他，他是一切的中心。祷告的主轴就是成为了向上帝的敬拜和赞美。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在祷告当中。接着尼西米是怎么祷告的？尼西米说，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里边就有满满的感恩。你那么伟大，但是你竟然向你的约民守约施慈爱，你的爱不弃不离。当年你竟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民离开为奴之家，出埃及，过红海，经旷野，到迦南，到西乃，这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嘛。所以从这个对神的赞美，然后对神感恩，他才进入他的祷告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是什么呢？反照出来的是人离经叛道的罪。所以他祷告的第三部分呢，是认罪。尼西米的祷告从赞美转到感恩，从感恩转入认罪悔改。进入是祷告，祷告那个本质是要进入到神和人关系的深处，祷告是要进入到神和人关系的深处，与神在灵里相交。因为人在犯罪的时候，因为那个罪隔断了神和人之间的那个通路啊，隔断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人必须得先认罪悔改啊，让自己的罪得到神赦免，让这个关系能够恢复和重建。大家看一下这个第六节，第六节啊，它的那个原文的直接翻译，就是按照原文的词序直接翻译是这样的啊，我在荧幕上也有啊。这个我们这儿翻的是，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那在原文当中，如果一个字不漏的，就按照原文直接翻译呢，是这样的，就是承认以色列的罪，就是我们向你犯罪，我与我父家都犯罪。请大家注意，刚才我这样念出来有几次讲到犯罪啊？三次讲到罪，比我们这个中文直接翻译呢还更多一次啊！就是他特别强调这个罪的根源，需要把这个罪彻底的挖出来丢掉。所以我们在刚才的经文当中看到尼西米他祷告的时候呢，他检讨以色列人是怎么落入这个悲惨的被掳的境地呢？是因为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他还引用这个申命记，引用申命记这一段，你们先前虽然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却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所剩的人数就减少了等等。所以在苦难面前不是抱怨，不是去埋怨，都是神你的本事不够， 你没有照顾好我们，而是检讨他这个民族离经叛道的罪。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大家注意到尼西米在祷告的时候，他是常常用我们的，我们我和我父家，在祷告中用我和我们是大有讲究的。我有一次参加一个宣教年会，听到那个宣教士的见证，他好像是在南非，他在南非吧，在就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宣教，他一个人开着车出去，荒山野岭的，车坏了，而且很偏僻的地方，没有什么人路过，他在坏在路上很着急，于是他就开始祷告。然后他怎么祷告呢？他说上帝啊，咱们的车坏了。他说 our car， 他不是说 my car， 他说 our car， 他说就是我跟上帝是在一起的，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我们，他用的很妙哈。然后第二天那教会有一个几个告诉我说当天晚上他就听见他儿子十一二岁的一个男孩子在家里祷告，说 Dear Lord, our homework is not done。 他说上帝，我们的功课没做完。他学得到快哈。那尼西米呢，是被掳以后才出生的，照说以色列王国赖不着他， 对不对？他是 在你之后生的嘛，也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但是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而且他认罪的时候用的是我们，不是他们，他们犯了罪，他说我和我父家都有罪了，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表示一种认同感，这个认同感中表带出来的是责任感，就是我的同胞我的父辈犯了罪怎么干怎么办呢？我要起来向神祷告，认自己的罪，也为民族的罪哀伤，用自己的悔改来带动同胞跟民族归回到神的面前啊！我不是说的什么孙子替爷爷认罪啊，什么破除祖先咒诅之类的，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讲的意思是这样，我重新表达一下，就是说当一个族群整体性的犯罪的时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出来宣告呐喊，而且带领全族悔改，那这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神对我们的要求。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过去的内地会后来叫 OMF， 他出了一本书叫《回首百年寻道雪》，我读的时候心里就是很难过很痛的，那里面收集了当年被义和团杀害的189位宣教士和他们的家属的图片和资料，其中有37位不到6岁，这37位不到的6岁的人当中有8个是还不满周岁的孩子。我们作为华夏后人呢，读起这些历史来心里觉得特别的羞愧，而且现在在那片土地上这个义和团的思维方式还是屈之不去。昨天 我太太就跟我说哎呀，我们大学生群，就是他大学校友的群里边，在那儿谈论卢刚事件，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就是认为都是美国人坏，美国人坏透了，就是义和团思维啊。这个他就另外一边也有人批评的说，你这是义和团思维哈，因为这是个不信主的人的群。那这种思维方式还在那片土地游荡着，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学着尼西米的样子，为祖先的罪伤痛，为民族在信仰上的觉醒祈求，也为祖国的未来伤痛，也为他这个未来来祷告，求主怜悯。现在在中国的家庭教会当中，他们提出了一个2030宣教中国的意向，叫2030 Mission China 啊，就2030宣教中国，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整个中国的教会当中动员，盼望在2030年以前，从中国本土，从大陆的这个本土上呢，能够派出20000个宣教士走向世界，来宣扬神的好消息。因为过去历年历代进入中国的宣教士呢，大约是20000个，所以现在到了中国人自己起来还福音的债的时候，那这几年一直在开这方面的会议，大家一起在研讨，一起研讨的时候也说，我们海外的华人教会能做什么，我们怎么样跟他一起来为这个事情祷告，为这个事情来提供支援啊，在装备，在装备，在这个差派，在这个整个的运行上，我们要尽上我们的一份力量。那就像尼西米在前面感恩和赞美当中说的，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人失信，但是上帝却不失约，只要人肯悔改，神就必把他们招聚回来。所以刚才他请大家注意，现在他说求你纪念吩咐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下边这句话，尼西米就引用了申命记。他引用申命记的时候呢，特别讲到什么，他说只要你肯悔改，只要我们肯悔改，神就必将我们招聚回来，带到神所选择立为神明的居所。请大家注意啊，这不是简单的就引一下这个申命记，这里边的这个引用是针对着当时的情况的，因为招聚就指的是神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居所呢就指的是圣殿和西安。所以这个在祷告中提这个，我们就是 能够清楚地知道，那是尼西米在祷告当中已经依稀看到了神的子民回到圣地，回到圣地以后重建圣城的那个意象了。我不知道说清了没有啊？这两句就其实就是说，他在祷告当中虽然他还不知道做什么，但是他依稀已经看到一个意象，就是神的子民悔改以后回到神的怀抱。这是他接下来持续不断的祷告，以致他后边他能够回到圣地去带领重建城墙的这个力量的来源。那么我们这么来思想吧，说祷告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极其宝贵的事情，我们在祷告当中走向神的旨意，汲取力量，同时呢，我们也在祷告当中呢被神改变，领受使命，为他而活。请大家注意，刚才的经文当中，尼西米两次求神侧耳听，他不断的求神侧耳听，两次求神侧耳听，那是尼西米在信心当中的求告。那今天我们有福气，更加有福，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神一定会听见的，因为主耶稣已经升上高天，在天父的右边，他不仅听我们的祷告，而且还替我们在天父面前代求。所以今天我们这样说，就是我们要特别的以仰望来得到能力，重视祷告，多多祷告。祷告是我们起来建造的开始。我们培灵会，我们灵命要复兴，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个是开始。这是第二个方面啊。我写了一段话在这，救赎主耶稣基督已经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不仅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且替我们在天父面前祈求。愿我们重视祷告，多多祷告。祷告是我们重建自己属灵生命城墙的开始。我们来谈最后一个方面，第三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以奉献献上自己。在荧幕下边，我重新把第十一节，就这一章最后一节经文打在荧幕上。刚才我们就留了一个尾巴没有念，大家注意到吗？最后那一个没有念的是什么呢？是我是作王九正的。为什么没念它呢？好像它不是祷告的一部分，因为多数的译本当中呢，那个祷告的引号是在王面前蒙恩那个地方就引住了。就 quote and quote 就已经引住了，后边呢就变成是多出来的一句话。大家想想看，第一章的经文以我是作王九正的结尾，这个我是作王九正的这句话接在一大段祷告的背后，是不是有些突兀啊？你们觉得有些奇怪吗？有些不顺吗？这一直祷告应该这块应该说阿们嘛，刚才我们说应该说阿们，但是他说我是作王九正的，这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我的建议啊，我的建议你听也行，不听也行，没关系。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因为原文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标点符号都是后人加上的，从不同的解经的立场上加上的。我的建议呢，是把这个引号啊往后挪，把这个引号挪到我是作王九正的后面，就是我是作王九正的这个话也是尼西米的祷告。也是他向神所诉说的，他对神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九正的，这样就容易理解了。因为一方面尼西米知道要扭转形势，唯有靠神的大能大力才能做得到，所以他把一切事情都交在神的手里，同时呢他愿意奉献他自己为神所用。大家注意到在七节祷告里边有五次用仆人这个字，七节祷告文里五次用仆人这个字，他不断地对上帝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愿意被你所用。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尼西米也很困惑，他不知道在这盘大棋当中他到底能干什么，他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他是个干什么呢？他是个王的九正。王的九正是干什么呢？给王倒酒的。王的九正给王倒酒，有的圣经学者说这算是一种高干，我觉得他是胡说，我不相信。因为你看这个九正是要替王尝酒的， 这个酒安全不安全要经过他的口尝的。你说那个他是要用生命给王做毒药探测器啊，这东西这个说不定哪天他就挂了，所以这肯定不是高干。这个七十士译本的时候有七十士译本的有一个版本 B 版本把这个职位译成太监，你就算不上干嘛，算不上什么高干之类的。不管怎么说他的这个职位，他现在做的这个事情让他想不透他到底怎么来做。那么他又愿意被王所用，被天上的王所用，所以他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这可不是成功神学的意思，是说求你使用我，让我能够成为你的器皿。因为他说在王面前蒙恩，这个王在原文当中呢，我特意用括弧把它标出来，这个王在原文当中不是王，那个在原文当中呢是在这人面前蒙恩。你看尼希米就分得很清楚，管天上的王叫王叫主，然后呢你来帮地我在这人面前蒙恩。他没有把那个他是地上的这个君王就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所用。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没有。他说神呐，我就这么块料，我就是个酒正倒酒的，您看我能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叫什么？这叫请战书。就是说他来到王的面前说，我就是个倒酒的啊，您看我这个酒正能干点什么，您只管吩咐吧。这句话放在这儿，这是等于是说我就立足我现在的现状，全然的献上自己，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吗？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话，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向神有这么一个祷告，就是说我就是我，我就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我就是一个开餐馆的，我就是一个全职妈妈，我就是一个项目经理，我就是我，我就是在我现在的情况下我就这个样子，但是我愿意把我这个斐薄之力来为主摆上，我就按照我的这个样子把我自己全然的献上来求主使用。所以有这么两个，就是一个呢它是不论能力大小听凭上帝使用，是一种交托奉献的精神，还有一个呢它是请战等待，不怕形势险恶，他心里想的是且看上帝作为。这些是今天我们啊，我盼望我们大家回去可以向主这样祷告，我就是我，我就是我现在的这么一个这个情况，我不是祭司，我不是先知，我不是长老，我不是贵胄，但是我就是我，我是你的儿女，我愿意被你所用，我愿意摆上我自己。我想这是我是做王九正的这句话给我们的意思。所以故事呢就停在这儿了。圣经的作者其实很高明的写故事的人，写到这儿停住了。你要跟着走到这儿，我是做王九正，你想你这九正的能干嘛呢？故事在这儿留下一个悬疑，我们今天也要在这儿留下一个悬疑，明天我们要接着读第二章，也许你会愿意回家去读，事先去读也是好的。我们要思想一个给王倒酒的小人物在重建城墙复兴圣民的大业当中能做什么呢？修建城墙这事儿应该到清华大学去找一个土木系的这个博士生来做，对不对？这个为什么是来一个倒酒的人呢？于是我就写下了这么四句话：故乡传信乍惊魂，极目穹苍起浩恩，坐下泣泪寄居客，挺身请缨酌酒人。大家读过张辉小说啊，读到这儿的时候应该下边应该说什么？且听下回分解。所以要你去想了。前面还有一句话放在荧幕上，这是让我们仔细去想的。主不看我们能不能，主只看我们肯不肯。当我们肯的时候，交在主的手里的时候，主能够让一个小人物办成大事儿。所以接下来我们明天还要接着读啊，第二章啊，星期日我们会读第三章，我们这次会把前三章读完，我们从这个当中来学习功课。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尼希米的心智，让我们的生命不管我们现在是做什么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所使用， 为主来发光。那尼西米的传奇故事从哪里开始的？刚才我们讲了三个方面，以祈祷领受使命，从仰望来得到能力，然后以奉献来摆上自己，中心是祷告。其实今天我们讲了半天特别简单的一个归纳，中心是祷告。就像这个 Oswald Chambers 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上帝要我们在任何事情以前先祷告，先祷告。那今天的也是一个祷告范例，请大家注意，我们稍微回忆一下，祷告他讲了几个方面呢？他讲到了要赞美，他讲到了感恩，讲到了认罪，他有代祷，有求告。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常常就说这叫握拳祷告法。你要是不熟悉，你握拳的你就记住了，你握拳开始祷告，然后你第一个伸出来是什么？这就是赞美，大拇哥嘛，就开始赞美。然后赞美完了以后呢，你是那位那么伟大的，然后呢指向他呢，向他感恩。第二就是感恩。第三个呢就开始指向自己认罪。第四个呢就为神国为别人 来求告。最后这个小拇指最小呢就是可以留给自己，为自己来求。所以这样的这五个方面啊就综合在这里面。当你五个手指头全都伸开的时候，看见的是你的手掌。你就用手掌呢提醒自己要听声音，听神的声音，领受神的使命，领受神的使命，履行大使命从祷告开始，从顺服神的心意开始。我们在美国的教会也能做，我们在洛杉矶基地区服事的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有一个会友在回国信了主，就回到中国去，成了海归。所谓海归啊，回去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在那个当地呢，就跟当地的几个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就有个负担呢，要向在当地的一个医院的病人和他的家属传福音。但是他们什么都不会，刚刚信主，什么都不会，那怎么办呢？这个美国的这个教会呢，就派短信队回去。派了短宣队回去，咱们教会有短宣队，也有派过吧，不同地方派短宣队回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呢就跟这些人一起聚会，就教他们，带他们怎么查经，怎么祷告，然后呢告诉他们怎么样的来运作，怎么样的来彼此的扶持，就是把这个小组，把这个教会的基本的核心就建立起来。但是短宣队在那待不了多久啊，短宣队 会要离开的，怎么办呢？现在神已经预备了各种各样的媒体平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社交软件，所以当这个美国的短宣队回到美国以后，他还用这个电子平台来跟远方的这些新栽培的这些人呢保持联系，带他们每个星期查经。我后来在中国，我去访问他们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到星期四的时候打开电脑，这个美国的弟兄姐妹出现在电脑的屏幕上，真的，他们就开始一块查经。这个现在的新技术让千山万水也隔不断神的声音了啊！这个短宣队呢，就通过这些来保持联络，带他们查考神的话语。那他们没牧师，他们敬拜怎么办呢？就通过这个媒体平台，这就我们机构帮助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媒体平台，就帮助他们连起来，这边教会的崇拜就直接传到地球的那一边去，让他们可以一周一周的跟着这边教会来崇拜，就好像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小小的分堂一样啊。这样一个教会，就是自己有爱主的心，愿意服侍，再加上北美的教会的这个帮助，再加上科技的推动，哎，这个教会就这么存活下来，而且慢慢的成长。这样一个教会，因为它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医院的周围，所以它的人数不会很多，几年了也就是二三十人，这样的一个二三十人那么小的一个教会，三年有超过100人受洗，比我们一个正规的教会这个三年受洗的人还要多。就看到神的手是何等的奇妙，也看到是什么，也看到这个现在的年代，不管在北美还是在那边都大有可为。我因为我们也做些平台上的工作帮助他们，所以我回到那边去，我就去访问神，跟他们一起 有一段相处的时间，我去了我就明白神是怎么做工的，我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心里就大大的被感动，发现真正服事的发动机就在祷告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强调的是要回应远方的呼唤，我们坐下哭泣进食祈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给我们爱心，给我们责任心，给我们耐心啊，我们来寻求神的引领，顺服神的旨意，把福音传回去。我去年回到芝加哥地区的活水福音教会，我是从那儿出来的，回到那儿去帮忙一年。我在教会分享过尼希米记第一章，我讲了一年的尼希米记，分享过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分享完了以后，我在门口一个弟兄走到我面前来，握着我的手说 我听了今天的信息，心里有感动，说我要起来建造，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题目，他就说我要起来建造，我要好好的建造我自己，把我感动坏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80多岁了，一个80多岁的老弟兄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要努力建造自己为神所用，那这所谓老骥伏枥尚如此哈，就我们后生这些要更要努力。愿神祝福每一个愿意追随他，愿意听他的话，而且履行他使命的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星期五的晚上你召聚我们，也感谢你在这里设立了恩信圣经教会，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唱歌唱的，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坐在宝座上的羔羊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主所给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和生命的目标，愿主激励我们，也愿主洁净我们，愿主装备我们，陶造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主所用，也在传福音啊，把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做主门徒的大使命上尽上我们当尽的本分。求主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